请大家咧就打开祈祷纸下边咧，就有今日印制咗今日要讲嘅经文、查经嘅经文同埋个主题啦。进入神嘅安息，希伯来书第四章嘅节录。咁咧就唔知大家如果连续翻祈祷嘅话咧，系咪仲记得希伯来书咧第三章就开始进入咗一个嘅新主题，系讲安息嘅。咁所以上次我同大家讲咧，进入神嘅安息。咁神嘅安息系咩意思啊？就要下回分解。咁今日就信守承诺，同大家讲下神嘅安息系咩啦。咁第四章咧就对神嘅安息呢个主题咧就发挥得咧系好深嘅。咁我先睇呢三节经文。当我读出嚟嘅时候咧，请大家都睇一睇，留意一下有冇出现安息个字。而出现几个安息嘅字咧，系咪同一个意思咧？第一节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，就当畏惧，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讲不上了。这样看来，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，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羊子跌倒了。嗱，呢度出现过几多个安息啊？第一节。是不是有安息啊？称之为呢他安息的应许，即是上帝呢给人有安息的应许。咁第九节有没有安息呢？第一个安息呢就是安息日，是吧？第二个呢就是安息咯。咁第十一节有没有安息呢？有那安息。咁第十一节的那安息呢就是根据上文所讲呢，就是第九节。安息日的安息啦，咁要问一个问题啦，点解唔叫做安息呢？叫做安息日的安息，又点解唔叫安息日，又叫做安息日的安息呢？一定系有啲咧巧妙之处。咁先睇第一节啦，进入他安息嘅应许咧，就系指神赐俾摩西时代一班以色列人嘅福气。咁但系呢班以色列人咧，就根据第三章所讲咧，佢哋因为有不信的恶心，可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？不可以啦，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。在旧约里面，特别是摩西和约书亚时代，神所赐的安息是跟土地有关的。即如果没有土地就很难叫安息。以色列人的心目中，我明白上帝你给土地我们进入那个迦南地，我就可以得享永远的安息，如果不是我是没有可能有安息的。所以这个安息的层面呢，一听来就是一个属地的安息，一个属物质的安息来的。入到安息地迦南就可以安居乐业，这个物质的层面我们其实有理解。今天如果我租间屋住，一年后要搬，我又再租另一间屋，两年后又要搬，有两年约，突然间业主话违约，我又听日要搬，我今日有得住，我担心听日冇得住，我有冇办法得到安息啊？个心都乱啦，系咪？今日我有嘢食，听日嗰餐有冇食我唔知道。所以安居乐业对以色列人嚟讲系必定同个土地有关，有个土地，耕者有其田，居者有其屋。是吧？有地可以起楼、起城寨、起城阁，保护自己，有家、有温暖、有安定。有土地，我可以牧羊，可以养牛，可以耕田，有土产，有棉花，有衣着，有得食，是吧？咁所以咧，有土地这个属物质嘅安息，对以色列人嚟讲咧，佢哋嘅思想上边系明白嘅，耳熟能详嘅。但系摩西时代呢班以色列人，知道神是比较有命应许，他们有没有凭信心进入迦南地享受一种安息啊？有没有？没有。是得几个一班人，一班好小撮的以色列人跟住约书亚进入到安息地里面，进入到迦南地里面。咁所以呢，就上帝俾以色列人嗰种安息嘅应许呢并未实现。到约书亚带领呢班人进入安息地之后，进入迦南地之后呢，当时以色列人呢，特别去到士师时代，是陆陆续续应该话断断续续地呢去享受四境平安。经文形容呢，即係有平安嘅时期，叫做四境平安，周围都冇战争，天下太平。 当有外族侵略呢个迦南地啊，即系佢哋所住嘅地方嘅时候咧，佢就兴起神就兴起士师，同佢哋咧即系啊去发生战争啊，重夺嗰个地方嘅控制权，断断续续有平安啊，有安息啊，四经平安。好啦，当以色列人进入到呢个土地之后咧，佢哋可以起自己嘅屋，可以长住，可以起一啲啊。保护自己人身安全的一啲嘅城市或者系城郭，但系佢哋呢班嘅第二代以色列人，充其量享受嘅系一种属地或者系属物质方面嘅安息。佢哋心灵里边有冇办法享受神从神而嚟嘅平静呢？有冇办法呢？佢系咪享受紧同神嗰种亲密嘅关系呢？当约书亚差唔多离世嘅时候，问嗰班。第二代的以色列人，你们将来会不会侍奉耶和华？他说会，但我们知道进入士师时代，这班以色列人各人任意而行，因为没有王嘛，没有人管他们嘛，任意而行，他们不是一班侍奉耶和华的人。约书亚就说，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侍奉耶和华，所以在心灵上呢，这班以色列人呢并未享受到神的安息。第五节有提到神的安息，我没有引出来或者叫神自己的安息。神的安息是一种属天属灵永恒的安息，也就是第九节所讲的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。这里既然说另有一安息日，就是说不是第四界的安息日。第四界的安息日这个精神就是我们在身体上要平静，要休息，不做任何的操作。你真的要休息，好像上帝那样，做了人之后六日工作，第七日怎样去休息，仿似上帝一样，这个就是安息日。但是这里就说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，肯定不是第四界的安息，是另一种，就是神自己的安息。正话讲神的安息是属土的，是属物质的给以色列人，而这里所讲神的安息呢，就是属灵上面用来表达上帝创造的工作是圆满地结束，上帝又享受自己手所做的事，不单止不做事，不单止不做创造之物，而是享受做了创造之物之后，欣赏在创造之物几咁靓，大自然几咁和谐呢，每个星球有自己的轨道，并不会相撞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境界。需不需要修补呢？不需要。需不需要得到人类的同意做多几个太阳出来呢？不需要。他享受自己手里面所做的事，所以这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一种属灵上稳健的状态。在这种安息里面不会有罪疚，在这种的安息里面不会有恐惧。我们都会有罪疚，我们会有恐惧，神的安息是没有罪疚没有恐惧，充满的是平安喜乐和完美。所以安息日的安息远远超越了正话所提到的第一种安息，属地属物质的层面。虽然旧约的子民并没有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但这个应许在今日仍然有效，所以经文就说传流到现在给什么人呢？给新约的信徒，就是我们这班人。我们今日有没有凭信心去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呢？预先品尝，是预先预先品尝安息里面那份完全的满足。既然是预先品尝，即是说这种安息在将来是会完全实现的。是几时实现呢？如果我们看圣经，好像郭慧弟兄很喜欢看启示文，有没有讲到将来安息最完美的图画在哪里呢？大家想不想到呢？是启示录有一章的新天新地。经文就用一些比较，叫做消极的字眼去形容天堂是怎样的。在启示录二十一章那里这么说，再没有 眼泪，冇。咁即系相对嚟讲有喜乐啦，系咪？再冇死亡，相反嘅系有永生，冇悲哀，冇哭号，冇疼痛。以前嘅事都过去，以前乜嘢嘅恩怨情仇都冇啦，痛苦、疾病、死亡冇晒。跟住下一句咩咧？一切嘅事都更新，一切嘅事都更新，系边个更新咧？系上帝更新。嗱喺21章嘅启示里边所讲嘅都有一啲冇啊，系一啲消极嘅用语啊。但系喺整个启示咧，有唔少嘅经文讲到咧，天堂里边有一样嘢系最重要，系乜嘢？冇咗一样嘢咧，你同我都唔会中意呢个天堂，系神啊嘛，系神嘅同在。神与我哋同在是最重要。好啦，最后第11节呢，就所以啦，用来表达对第一节至十节的经文一个的总结。在总结里面呢，作者提醒读者要凭信心相信耶稣，依靠耶稣，要主动努力坚持进入神的安息里面。摩西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因为不信嘛，他们写旷野这个失败经验呢，新约这一班读者包括我们今天这班信徒要引以为鉴。我举例讲如果有个大巴在一条高速公路，哇是这样飞驰我们看到那个的时速的限制是60公里，哇大巴真是快，成百几公里喎，咁我揸车，咦？咁我谂一谂，好唔好跟住佢咁快咧？快啲翻屋企啊嘛！谁知个大巴点样转弯嘅时候 ，bang 咁啊跌咗落地，死伤沉寂。前居之福系后居可鉴。既然我哋读旧约历史，见到咁多以色列人点样喺旷野里边唔相信上帝，违背佢下，揾石头掟佢嘅领袖等等，有好多嘅怨言，好多嘅埋怨。亦都好多嘅死亡，我哋作为新约嘅基督徒，要引以为鉴，引以为鉴。我哋从希伯来书嘅第一章开始就睇到作者故意去比较，将耶稣同埋其他嘅旧约嘅人事物比较。因为犹太嘅信徒去面对一啲困难嘅时候，好想翻旧约世界里边，不如好唔好敬拜下天使啦，尊崇我哋摩西系我哋嘅教主啦，系嘛？又或者咧，我哋学习约书亚。去攻打在那个土地上面去攻占一些地方。他们忽略了他们所相信的救主耶稣是最重要。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就第一章就比较耶稣和天使。天使只不过是受造的灵，是服役的。但耶稣他本身就是神，是神的儿子。那比较之下，耶稣当然比天使更加的超越。跟住作者又将摩西同耶稣做比较啦。摩西就系一个好忠诚于治理忠诚于神嘅全家嘅服侍者，系一个仆人。但耶稣咧，又系神嘅儿子，佢系屋主，佢系创造主，又远远超越摩西。去到呢度虽然冇提约书亚，但系我哋可以隐约将约书亚同耶稣再作比较。约书亚在安息方面超越过摩西，因为摩西自己都入不到迦南，约书亚就带领一班以色列人进入迦南，是吗？但约书亚那代的以色列人都没有办法享受神自己的安息，唯有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安息日的主，他都是一位赐安息的主，他有办法将信徒带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说，他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所以这个赐安息的主远远超越旧约的任何人物、制度，甚至是祭司。当日的读者正是面临很严厉的迫害，他们考虑着是不是要离开上帝，重返旧约的世界里面。这种是一个不信的行为 和摩西时代的以色列人非常 相似，所以作者在这里鼓励信徒去做出正确的选择。如果我们选择不信，我们选择离开上帝，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安息，我们永远活在一种忐忑不安里面，这个是咒诅的人生。如果我们选择信靠耶稣的话，可以进入神的安息里面，这个是蒙福的人生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天父上帝，你明白我们今天是会在一个很复杂的社会，周围都充满了压力，我们都承受了各种的挑战和试探，但我们感恩的有一位赐人安息的主，当我们愿意去靠近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我们大小的重担都放低，去享受属天的平安和一种完全满足的境界，以至到我们心灵可以重新得力，再次走入人群里面，为主作见证，为主而活，活得更加精彩。多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感谢，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们。